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0日22点，巴黎时间2025年6月11日0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2025年6月11日早晨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我是安东尼，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美两国官员星期二晚间在伦敦就缓和贸易战继续他们第二天的会谈，谈判主要围绕中国稀土矿物出口的展开。美国政府表示要求乌克兰拒绝中国参与战后稀土市场。法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规范快时尚行业，制裁相关公司和禁止相关广告。法案针对的是中国电商巨头西音。波兰当选总统纳夫罗茨基明确表态，目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伊朗和美国本周仍然将棘手的伊朗核问题举行新一轮的会谈，谈判议题围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换取解除正在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中美两国官员星期二晚间在伦敦就缓和贸易战继续他们第二天的会谈。法新社报道说，预计这次谈判将主要围绕中国稀土矿物出口展开。稀土矿物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电池和绿色技术等诸多领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星期一告诉 CNBC， 在日内瓦我们同意降低这些矿物的关税，他们也同意为美国经济所需的磁铁和稀土放行，但尽管北京方面开放了一部分供应，可是速度慢，比一些公司想要的速度慢得多。哈塞特说，我们预计在双方握手言和之后，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都将放松，稀土也将大量的释放。法新社报道说，这标志着一个信号，如果中国也取消稀土限制，特朗普政府可能愿意放松近期的一些限制措施。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中国并不好对付。中国还在与包括日本及韩国在内的其他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试图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敦促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与北京合作，维护自由贸易，确保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顺畅运转。法新社说，全球股市紧张不安，由于投资者等待中美贸易谈判结果，亚洲和欧洲主要股市星期二普遍下跌。美国政府传要求乌克兰拒绝中国参与战后的稀土市场，请听陈明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基辅邮报本周二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近日向乌克兰提出明确要求，必须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中国参与乌克兰战后稀土市场，特别是以重建名义加入。根据报道，中国正在为俄乌战争落幕之后悄悄铺路，以便进入乌克兰的重建计划。数月前美乌双方草拟矿产协议时，特朗普团队就已经在会谈中提及此事，并于上周再次强调这个立场。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表面上对俄乌战争持中立立场，实际上仍持续支持莫斯科。自年初以来，北京对乌克兰进行了一系列低调但明显的外交示好，这种双面态度不可接受。这个官员说，中国不能两头讨好，这就是美国的立场。美国财政部在6月初发布声明指，美国坚持一项原则，曾经资助或是支援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实体均不得参与乌克兰重建，包括涉及乌克兰投建投资基金的项目。尽管声明未指明中国，但是美国及欧盟曾多次指责中国政府协助俄罗斯参与战争。根据美国和乌克兰近期达成的协议，双方将平分乌克兰未来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利润。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对中国可能通过过于优惠的条件进入乌克兰战略项目存有高度警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塞西雷就指出，考量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稀土产业，美国对中国插手乌克兰稀土重建的疑虑是合理且必要的。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伊朗和美国这个星期仍将就棘手的伊朗核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从今年4月以来，在阿曼苏丹国的斡旋下，两国已经举行了5轮会谈，双方正在谈一份协议，争取取得共识。这份协议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换取解除正在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谈判在铀浓缩问题上的进展不顺利。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伊朗是唯一一个铀浓缩程度达到 60% 的无核武器国家，远远高于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多边核协议规定的 3.67% 的上限。要制造核弹，铀浓缩程度必须达到 90%。伊朗星期一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向美国提交一份拟议协议。之前，美国的初步倡议遭到伊朗政府的批评。根据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说，美国还没有公开的文本，并没有提到解除制裁的问题，而解除制裁一直是德黑兰优先考虑的事项。与此同时，西方大国正加大对德黑兰的谈判压力。华盛顿与伦敦、巴黎及柏林星期二晚间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一项决议，谴责德黑兰不遵守他们的核义务。投票定于星期三晚间进行。伊朗外交官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和美国下一轮间接谈判定于下星期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会谈将于星期四举行，阿曼还没有发表评论。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新闻节目，我是安东尼。波兰当选总统纳夫罗茨基首次接受匈牙利媒体访问，重申竞选时的立场，明确表态目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强调在地缘政治上必须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一地区最大威胁。请听肖曼的报道。
历史学家出身的波兰新总统对解决与乌克兰的历史遗留问题格外重视，这一立场延续他在一月竞选时的发言。当时他说，在波兰的重要文明问题获得解决前，我无法想象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其中核心争议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沃里尼亚大屠杀，当时约有100,000波兰平民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害，波兰视此为种族灭绝，乌方则否认这个描述，并视部分涉案人物为民族英雄。中央社报道说，尽管如此，波兰新总统也指出，波兰必须从战略和地缘政治角度支援乌克兰，因为俄罗斯是我们的主要威胁。他称，俄罗斯是由战犯普京所领导的后帝国主义新共产主义国家，并指出自己因为主导拆除苏联纪念碑而被俄罗斯列入通缉名单。波兰新总统强调，波兰必须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但同时表示，乌克兰必须理解，包括波兰与匈牙利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有自身利益，其中包括追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战时屠杀波兰人的责任，以及应对乌克兰在农业与物流业上的不公平竞争。他呼吁双方需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与共识。波兰新总统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反对立场与现任政府有所分歧。波兰总理图斯克曾表示，将利用波兰现任欧盟理事会主席职位，尽可能加快乌克兰入欧程序。专访中，波兰新总统将自己当选形容为对政府的社会叛乱，自认代表了在图斯克领导下无人倾听的人民。他表示将确保政治平衡，支持欧盟，但不是支持超国家体制。
法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规范快时尚行业，制裁相关公司和禁止相关广告。 法案针对的是中国电商巨头 Shane 希音。法新社说，这家公司以低价销售劣质的服装而闻名，快时尚商品易于订购和替换，并且被大规模的出口到法国，造成污染，并且导致市场饱和。法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的法案，早在2024年3月就由国民议会通过，5月10号在参议院以337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并不是立法的最后一道关口，预计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将于9月召开会议，在法律最终通过之前制定一份联合的文本。法案在最终通过之前还必须通知欧盟委员会，以确保这项法案符合欧盟法律。法国生态转型部长鲁纳谢在投票结果公布以后表示，法案是应对快时尚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企业和消费者发出的强烈信号。鲁纳谢说，快时尚促进了过度消费，造成了生态破坏，并且威胁到法国服装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嘲弄当天被以色列短暂扣押的瑞典环保少女，请听阿曼婷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对包括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在内的活动人士在以色列被捕作出反应。特朗普说，格雷塔·通贝里应该去上愤怒管理课程。人称瑞典环保少女的22岁的格雷塔·通贝里与十多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乘坐人道主义救援船马德林号前往加沙，以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周一上午在离加沙海岸约200公里处被以色列军方拦截和扣押。格雷塔·通贝里当天在签署同意被驱逐的文件后，被安排搭乘飞机飞往法国，预计随后返回瑞典。格雷塔·通贝里周一在抵达巴黎后指控说，自己与马德林号上的其他人一起在国际水域上被以色列绑架，特朗普对此进行了嘲弄。周一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特朗普，你有什么话要对格雷塔·通贝里说吗？你在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提到过他吗？听取了该船状况简报后的特朗普说，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愤怒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表达的是否是真的愤怒，这难以相信。特朗普还建议格雷塔·通贝里去上愤怒管理课程。特朗普似乎强忍着笑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特朗普还说，我认为以色列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没有必要再去绑架他。
尼斯海洋大会第二天，星期二上午，中国海洋大学与法国的海洋空间站组织签署了一项有关共同开发海洋的综合观察系统的协议。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张俊峰先生向法广特派尼斯的记者杨梅介绍了协议内容。
刚刚啊，我们和法方的 Sea Orbit 集团，我们一起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呢，是共同我们开发一套海洋的综合观测系统，叫 Sea Orbit。Sea Orbit 中这样一个系统呢，能够在全球的大洋上，能对大洋包括海平面、水下和大气进行全方位的观测，那这样非常有利于获得我们全海洋的各种数据和各种信息，那么为人类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以及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做我们的贡献。
具体的项目是什么？有些多少人参加？比如有没有一些合作经费啊等等，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数据？
这个项目呢，就我们中国海洋大学，然后我们还有青岛市的一些企业，还有法方的一些企业和法方的很多的研究机构，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这样的项目。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基本的科学问题，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的工程技术问题。只有经过这些团队的通力的合作和多学科交叉的这样一个合作，才能实现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理想和目标。
您能举例一下法方的企业是有哪些？中方的企业有哪些参加？
中方的企业包括我们青岛的海检集团，法方的企业包括我们的
这个法国海事集群，还有一个就是达菲公司、达菲航运公司、CMA CDM。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特色不断发扬光大，过去少见的怪事现在层出不穷。其中之一是中国著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去世的消息被封锁的严严实施，其二是和香港学运领袖之一黄志峰在狱中服刑期间再被起诉。当局可能是要让这个今年28岁的年轻人把牢底坐穿。直到上周才传出中国著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因病去世，但日期不详，有说是今年3月，有说是去年9月。不少人质疑当局为什么封锁一位历史学者的死亡消息。据香港明报6月8日报道，张立凡的骨灰已经安葬在怀柔九宫山陵园，但报道也提到其家属承受巨大压力，整个过程极为隐秘，但并无公开仪式，也不见悼念的照片，更未对外宣布。北京一位张立凡的学界友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近日曾向北京多位学术圈人士打听张的死讯与骨灰下葬之事，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情况。我昨天问了很多人，都说张立凡的骨灰已下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也没人知道谁去了。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近日一份署名陈立群的讣告在网络上流传，称张立凡在2025年5月22日病逝，但这个当事人随即又否认发布过这个讣告，也表示不了解张立凡的情况，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信息混乱背后的封锁的猜疑。然而一位张立凡的邻居近日透露，张立凡早在2024年9月中下旬已去世。本周一6月9日，北京一位因为安全考量不愿具名的人士对自由亚洲表示，我们得到邻居的消息说张立凡去年9月就去世了，听说他的骨灰前天在怀柔下葬，但不知道谁去了，也没有看到任何照片。张立凡的友人李玉晓回忆，2023年11月，张立凡曾私下透露，他因为脑梗卧床已超过2年，可推测发病时间为2021年4月。2024年的4月，他尚能在家中拄拐行走。他与张立凡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在2024年8月11日。而据自由亚洲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张立凡最后一次在平台 X 上发文是2024年的9月8日。张立凡是中国抗战七君子之一张乃器的儿子，张乃器曾任全国工商联创始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获得平反。张立凡曾因家庭的成分遭受政治牵连，早年入狱。文革后他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因为参与调解天安门事件离开体制，成为独立历史学者。他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评论中国政治与历史议题，是近年来极少数仍然活跃的公开表达的历史知识分子之一。张立凡享年74岁，曾经是一位独立思考、仗义直言的大陆公知，如今连他的死讯也因封锁而无定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发文悼念，称张立凡先逝月余，溘然长逝，留世间诸多遗憾。下面来讲黄之锋在狱中再被控新罪的问题。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11月因为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判处了4年8个月的监禁，目前仍在服刑当中。6月6日在狱中的黄之锋再次被警方拘捕， 被控于2020年7月1日到11月23日期间，与流亡英国的前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人在香港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等等。虽然这个案件开庭不足3分钟便结束，押后到8月8日再审讯，但有分析认为，此次新控罪一旦成立，黄之锋未来的刑期将被大幅延长，甚至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另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香港当局对知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提出的新的国安指控，称这一举动是对香港未来的悲剧性攻击，意图进一步打击异议声音，并显示北京无意履行对香港的承诺。一位国务院发言人6月7日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美国强烈谴责香港当局6月6日宣布对黄之锋提出的新指控，这可能使他面临终身监禁。这个发言人说，黄之锋长期以来一直为捍卫香港居民应有的自由与权利而奋斗，这些自由是北京在1997年主权移交时向香港人民承诺的，并且得到香港法律的保证。黄之锋已经依据模糊的国家安全指控而遭到不公正的判决，这仅仅是因为他参与了和平的政治活动，而根据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做出的国际承诺，这种活动本应得到尊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周二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绕过加州地方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前往洛杉矶维持公共秩序。该报表示，在美国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来维持公共秩序实属罕见，尤其是在绕过相关州州长的情况下这么做更是罕见。洛杉矶的紧张局势是特朗普期望的，也是特朗普精心算计的。有关中国，法国世界报在中国的通讯员报道了，在河南罗山县十几位干部违规吃喝，其中一人因喝酒过多而死亡后，习近平重申禁止党员在工作用餐时大吃大喝。相关的文章写道，3月22号，中国河南省罗山县的十几位干部聚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中央政府于2012年12月，也就是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几周所颁发的8项规定。这份文件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党内开展廉洁运动的开端，他强调党的干部贴近群众的重要性。文件要求取消不必要的会议和大餐，避免官方车队在经过的时候堵塞道路，或者是在视察的现场拉欢迎的横幅和布置大量的鲜花。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多次表示，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腐败威胁着中共政权的生存。北京当局因而对工作餐做出了四菜一汤的标准和规定。这也正是罗山县官员3月22号讨论学习的内容。可是当天中午，十多名干部却前往附近的城市信阳的一家餐馆用餐，在那里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天上午才刚刚温习过的中央政府就用餐的规定， 其中的五个人喝了四瓶度数接近60度的白酒。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道，其中一人在当天下午因喝酒过多而死亡。更严重的是，根据纪检部门，市委书记于国芳及其下属试图掩盖死因，而不是及时向上级报告。他们甚至试图说服死者家属接受现金赔偿，而且是用公款赔偿。中共中央纪检委员会5月13号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违纪违规、性质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的案件，并表示对这样的行为零容忍。结果，所有的涉事干部都受到了处分，他们被开除党籍，并被免职或者是降职。5月23号，纪检部门官员从省城赶来，组织当地干部进行自我批评。法国《世界报》表示，自我批评的做法在毛泽东时代非常普遍，在习近平治下又重新兴起了。市委书记蔡松涛率先公开承认自己在监管上存在失误，随后当地党委常委委员也都纷纷做了自我检讨。蔡松涛表示，我们必须把刀子指向我们自己，彻底改正自己。纪检部门以此案为例，显示中共是不能够停止清洗的。中共也于2025年5月18号再次重申禁止大吃大喝，不能够用昂贵的花卉来装饰会议，公务车的内饰也不能够使用奢华的内装饰，餐桌上禁止吸烟。以前已经规定过公务用餐期间禁止饮用昂贵的酒，现在则进一步的规定禁止在工作用餐期间饮用任何含酒精的饮料。法国《世界报》写道，通过纪检官员们的工作，习近平得意以反腐败为名义清除忠诚度无法保证的所有派系和人员。中共纪检部门每年一月都会像公布宏观经济指标一样公布他们的调查数据。2024年有 88.9 万名官员受到纪律处分，其中有73人是部级或省级高官。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有超过620万官员受到处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丹兰编播的柏林专栏。
德国总理默茨于本月5日在华盛顿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就职访问，双方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说，会谈气氛虽然友好，但默茨较为克制，90%的时间是特朗普在讲话。幸运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遭遇羞辱的场面没有出现。默茨对会晤结果非常满意，但特朗普避开了多个争议话题，德美和欧美关系将如何发展？仍然充满变数。德国政界和媒体对默茨访美有何评价呢？德国 T-Online 网站报道说，多位基民盟和社民党政客对基民盟及总理默茨在华盛顿的表现感到满意，但德国选项党领导人之一克鲁珀拉对特朗普与默茨的会晤持否定态度。他说，这次谈话证实默茨总理主张战争与对抗，特朗普总统主张和解与和平。在德国，只有选项党支持像特朗普这样的和平路线，现在默茨有必要转向外交路线，为欧洲大陆的和平做出建设性贡献。选项党是德美之间的争议话题，但会晤时没有提及。 会晤后，默茨向美国 Fox 电视台表示，在选项党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绿党领导人诺里普尔认为，就乌克兰战争和德美共同点，默茨虽然表达清晰，但特朗普是否理解默茨的信号值得怀疑，未来有争议的问题需要更清晰的处理。杜塞尔多夫的莱茵邮报总结道，默茨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位德国总理首次访问白宫圆满结束，不仅没有丑闻，两人还相处融洽，这是个好消息。这位基民盟政客保持冷静，这最终得到了回报，但人们对美国的期待目前在合作伙伴中已经低到刚刚还能接受的程度了，因此此次访问能否持续仍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欧盟作为主要谈判伙伴的情况下，关税问题有可能成为欧洲和德国经济的警示信号，而默茨与特朗普之间关系的承载力也需要通过美国未来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动来证明。法兰克福汇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事实上，新任德国政府首脑与美国总统的首次会晤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令人沮丧，而且是全方位的。总统再次暴露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大狂，只接受自己对事物的混乱看法。默茨明智地顺从了这个奇怪的方向，否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在国际外交中，有时沉默是金。南德意志报认为，默茨除了在访问美国挽回了面子之外，什么也没干。像这样一次外交活动，竟然被认为是一项成就，这表明在这种曾经例行公事的关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了。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寒暄无法消除特朗普对跨大西洋联盟提出的根本性疑虑。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尼斯海洋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周一会场最引发关注的应该首推是由法国主管法语地区合作的部长、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以及巴巴多斯的总理共同举办的首届岛屿论坛，再就是在周一会议结束时由巴西代表团举办的记者会。巴西第30届气候峰会主席在会上宣布，试图把气候峰会与海洋大会结合起来的一系列措施。最后，美国前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意外出现，使巴西政府举办的记者会的气氛更加热烈。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首届岛屿论坛。论坛共举行四次专题会议，讨论应对气候变化、资源危机或海洋污染挑战的想法和解决方案。首次会议已经从周日启动，论坛的主办者之一法国法语地区合作部长丹尼·穆罕默德·苏瓦希利在会上介绍说，举办岛屿论坛的设想从2022年在布兰斯特举行的同一个海洋峰会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其目的是要期待岛屿国家之间能够分享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马约特岛在海边种植了红树林之后，减少了海水对海岸线的侵蚀。再比如说，法属的布利尼西亚设立了海洋教育区，以及法属安德利斯群岛如何与沙鼠做斗争，这些经验都值得其他地区的借鉴。此外，论坛举办方还期待联合国的公海条约早日批准实施，以便更加有力地打击非法捕捞活动。除了以上直接参与论坛组织的 岛国领导人之外，法属海外省地政府的领导人、冰岛政府的环境部长以及太平洋库克群岛的总理都出席了周一论坛的讨论会。法属留尼旺大区的负责人玉盖特贝洛女士在会后向法广介绍了她对地区海洋污染方面的担忧。她说，世界上 25% 的海上运输途经印度洋，而这 25% 的运输中，其中一半运输的是化石燃料。此外，除了污染之外，他还期待印度洋是一个和平的海洋，因为这里是诸多大国博弈的地区。不过他也向法广表示，留尼旺岛与中国驻当地领事的关系良好。另外，针对减低海洋运输的污染问题，欧洲绿色海洋认证公司的总裁安吉迪亚西德海斯女士向法广介绍了他们公司如何通过对船只减低排放工作进行认证，并且发放绿色商标，从而鼓励船只进一步的减低排放。据他介绍，目前他们的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在欧美，未来期待能够在亚洲，尤其是同中国的船商展开合作。周一下午，在海洋大会日程即将结束时，巴西代表团在会场召开记者会。巴西环境与气候部秘书长安娜托尼女士在会上介绍了巴西的30×30×30的计划，意味着即将举办第30届气候峰会的巴西将推出达到保护 30% 的海洋以及 30% 的落地的路线图。她呼吁在今后的几个月内，即将递交自主贡献目标的国家们将对海洋的保护也纳入计划。她还计划在巴西气候峰会举办有关森林与海洋的论坛。最后，他还提出巴西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大量投资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将科学与传统知识结合起来。最后，美国前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记者会结束时发表演讲，克里称赞巴西成为气候变化的领军国家。他说，他曾经在里约亲自见证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以及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通过，而今天当他看到世界的状况时感到十分痛心。他说，今天美国的保险公司已经不再愿意为居民的住宅做担保，今天海水的酸化已经使海洋中的珊瑚变得越来越白，而有些人并不愿意承认化石燃料的燃烧所导致的后果。他说，事实就是事实，而今天的世界却到处都是谎言。克里在说到海洋资源遭到掠夺时，特别提到了过度捕捞问题。他说，虽然从事过度捕捞的船只主要来自亚洲，但是他们捕捞的鱼类却是西方市场的主要来源。克里最后鼓励在场的气候活动人士继续努力。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的报道。
接下来重播瑞迪编播的天安门特别节目。
听众，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高校学生扩展到全国各行各业的和平集会，最终在6月4日凌晨在军队的枪弹坦克的镇压中落幕。究竟有多少人在那一夜失去生命，有多少人因此受伤，多少人在此后为当年的一腔热血而经历牢狱之灾，难以知晓。不仅当年集会学生呼吁的政治改革远未实现，而且8964从此在中国的舆论空间变成绝对的禁区。尽管流亡海外的当年的亲历者或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外人士努力在海外维持64的记忆，但中国政府对舆论的严格控制和为当年的镇压决定的辩解，不仅为维系这段震惊中外的事件的历史记忆增加了难度，也令当年的亲历者与观察者反思这次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运动时，不同意见的交锋变得更加敏感。5月30日，多名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组织线上讨论会，八九民运成败谈，纪念六四36周年。 主持会议的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以及独立学者王超华女士在讨论会后接受本台电话采访，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不同观点交锋的重要性，也都认为针对中国当前形势有必要为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准备。
请你首先谈一谈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讨论，而且你这个讨论的主题就是八九民运成败谈，在36年之后为什么要重新看这个八九民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讨论，是回应什么样的质疑呢？
其实我们回应的不是六四纪念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把它当作一个纪念活动哀悼活动来进行的，我们看起来谈论的是过去36年前的那一次的运动，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认为现在中国当下政治局势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为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那这个准备当然就包括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包括如果再有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吧，应该事先做好哪些准备，从过去的运动中吸取哪些教训，那么包括也哪些成功的地方要放进去，所以我们这个会实际上是因应当下中国局势我们认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希望给未来中国发展提供一些参考，这是我们这次会的主要的目的。
从大家的发言来看，也有不少对当年的运动进程决策方面的质疑和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这样讨论当然非常非常重要哈。你比如说像这次讨论大家比较围绕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这种策略主张，那么有各种不同看法，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是说我们要追究过去的问题啊，他你从不同的意见你就看得出来，他对于一个社会运动怎么能够成功，确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策略主张和看法，以及包括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不是足够的准确和全面，我觉得他还是关照的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不同意见正代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啊。如果这个问题不重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分歧了。这么多年来哈，一直都有在讨论。那我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六四成立的六四纪念馆，未来将出版年刊。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果，就是这一每一年我们都会收集相关的讨论，一步一步的把它整理成文字来公开发表出来。所以其实这些讨论蛮多的，但是并没有全部被媒体呈现出来而已。
今天那些讨论中间也提到暴力抗争现在在中国是不可能的，非暴力抗争现在它的活动的空间也是很非常的有限，那这些在海外的这些民主力量它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哈，就是暴力非暴力哈，这个我觉得其实双方并不冲突的啊，在历史上有过暴力革命成功的例子，有过非暴力革命成功的例子，哪种方式都有可能，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两分法啊，就是一定只能用一种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海外其实可做的事情比较多，像刚刚这样的讨论会，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把这些经验留存下来，就像郑旭光讲的，给后代人，给年轻的一代去做一些贡献，让他们多一些经验的积累，这是我们这批八九一代的人在海外可以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个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当时的那个现场。第二一点呢，我觉得中国未来什么时候变化我们不是算命的，没办法准确的预测，但是中国的变化从长时程来它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海外的反对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准备，就像胡平讲的，这回一定要先准备好。那么这个准备包括就是提出反对运动的具体的政策主张，不能让我们的反对运动只能是喊一些空的口号，民主自由的这些宽泛的概念，而应该针对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包括民生问题啊，那么能够提出非常非常具体的政策、法规、条例这方面的主张，把宪章制度，把它这个制度框架把它去填满。这是我们在海外能做的，我觉得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工作其实也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中美之间的各种这种复杂的关系，那么更需要就是西方国家自由世界对于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及如何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推动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 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正好可以起一个桥梁的作用，那么帮助西方国家更准确的认识中国，或者是代表中国的这边的力量去表达出我们的呼声。那么这种中国跟国际社会的桥梁，这是我们第三个可以做的事情。当然第四个事情就是最基本的，就人道救援，包括国内的一些好像彭丽发啊等等这些，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呼吁像在狱中的丁家喜等等。所以我想以上至少有这四件工作都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而且都是只能在海外能够做的事情，在中国国内反倒做不了。所以海外反对运动其实是有非常重的这个使命的。
王超华女士特别阐述了她对八九民运中政府有罪、学生有错的观点。
这个主题的出现在今年特别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特别多的关于说八九年的时候所谓的激进学生领袖和中共党内和政府内的保守派要共同负担扼杀了1980年代好像是生机勃勃的政治改革的良好势头的责任。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好形势在党内保守派和激进学生领袖的共同作用下被葬送了。我在2001年写的那个是王丹当时提出了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说法，招来了很多的批评。我就写了一篇，因为当年的运动是一种政治性的运动，那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特别是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政府还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政治抗议行动都应该政治解决。他动用了国防军来对付政治抗议的群众，这个本身就是他的越权，是政府的罪过，而且在这当中让他的公民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所以这是政府有罪。学生有错，无论错到什么程度，都不到说要动用人民税收供养的国防军来掷弹弹压的这个程度，所以在这件事上学生不承担责任。不论说学生在策略战术上面有什么错误，学生在这上面都没有责任。
这次讨论会上提出来我们要为将来的这个突发事件做准备，突发和准备之间好像有点矛盾。
我觉得第一是说在突发事件之前，在中国国内目前究竟有没有进步的力量在做一些事情，有没有公民社会仍然在底层的小范围的活动。虽然许正刚教授讲的是说中共的控制这么严格啊，你可以有小规模的公民社会活动，但是一旦发展到这样的活动会挑战到他的统治权的时候，他就会打压。可是在没有挑战到他统治权的时候，这样小规模的公民社会的活动仍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城市化这么发达，年轻人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人数也在大幅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口需要发展自己的更符合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交往方式和社会活动方式的各种各样的小活动，小的展览啊，小的文艺活动啊，读书活动、俱乐部、电影什么这样的活动，帮助一些弱势群体的活动，残疾人的权势声张，女性权利声张，所有的这类的议题都是在培养人们的基本权利的意识，这都是做准备，在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就可以为参与者提供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提出口号的机会。这个从白纸运动当中可以看出来，白纸运动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人们提出的具体要求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这就是做准备的重要性。然后在提权力之上呢，能够在突发事件当中 让它有可能有一定的控制的话，就是说要提供一个可能通过民主渠道解决冲突的机会和让人们有向往这么一个可能性。当这种机会真正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让这个突发事件至少是暂时的平息下去。所以第一是日常准备，建立在培养权力意识上，在突发事件当中人们就会以权力为基础提出他们的要求。第二，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致力于提供可以民主解决的小窗口和渠道，这样就有可能让突发事件当中的爆发性情绪暂时平息下来，这是我的观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两位八九民运的亲历者，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以及独立学者王超华的采访。感谢 Rudy、Masha 和 Philip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科技专题。
大家好，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法国政府已正式要求汽车制造商雷诺在乌克兰境内生产军用无人机，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入侵。这将是法国企业首次直接在乌克兰境内制造军事武器。根据计划，雷诺将与一家专门生产小型无人机的公司合作，共同在乌克兰设立大规模无人机制造产线。法国防长勒科努表示，这是法国汽车企业与国防企业间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雷诺公司已经正式接获国防部的相关要求，目前正就合作细节进行讨论。公司表示，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中，但我们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因为还在等待法国国防部提供的具体细节。这项计划如果顺利执行，将成为雷诺自二战以来首度投入国防装备制造。当年雷诺曾制造 R35 战车，并在法国战役期间与德军装甲部队交战。众所周知，无人机系统如今已成为乌克兰军队对抗俄军的重要装备之一。就在上周，乌克兰用无人机对数千公里外的俄罗斯军用机场发动攻击，再度展现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精准攻击的关键能力，凸显无人机科技正深刻改变乌克兰的作战模式。法国防长进一步指出，美国最近表达希望逐步降低对乌克兰军事支援的态度，这让欧洲国家开始警觉，认知到必须为乌克兰提供更坚强又长久的安全保障，避免让乌克兰独自面对俄罗斯威胁。另据法国《回声报》和 France Info 的消息，生产线将设在距离前线几十公里或几百公里的地方。法国防长表示说，这些型号不明的无人机将主要提供乌克兰军队使用，但我们也将它提供给法国军队，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期的战术和作战训练，以适应乌克兰冲突的现实。法国防长勒科努认为，这将是一个双赢局面，不仅乌克兰能够获得所需的军事装备，法国军队也将从中受惠，因为能够借此获取第一线实战经验，提升自己的战术和作战能力。这些参与合作的企业将聘用当地乌克兰劳工来经营新设立的生产线，因此无需特别派遣法国技术人员进驻乌克兰。乌克兰计划到2025年使用超过450万架无人机，承担摧毁 70% 前线敌方装备的任务。相比之下，拥有数千架无人机的法国军队正试图在这一领域迎头赶上。 法国防长承认，乌克兰人比我们更擅长设计无人机，尤其是在制定必要的作战理论方面，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对法国军方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乌克兰积极鼓励西方企业投资其国防工业。据乌克兰统计，目前已超过40家外国国防企业在乌克兰设立据点。德国军火大厂莱茵金属公司正在乌克兰新建弹药制造工厂，预计最快明年投产。法国泰勒斯集团也与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成立合资企业，专注发展防空系统、雷达侦测系统等技术。雷诺这项计划凸显欧洲汽车业和国防工业的分歧现象。欧洲国家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军火工业订单暴增，但欧洲汽车企业却因转型电动车和面对中国竞争而陷入困境。在德国，国防公司已向面临压力的汽车零组件厂商招募被裁员的技术人员。莱茵金属公司也表达对收购大众汽车闲置工厂的兴趣，展现两个产业间的连结转变。今年三月，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尔内表示说，汽车制造商可以参与军事订单，帮助加强欧洲国防工业。这一计划标示着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重要一步，同时也反映了地缘政治变化对传统产业结构的深刻影响。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科技时空，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的最新消息。世界银行星期二大幅下调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理由是贸易紧张局势及其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全球 GDP 增长预测下调到 2.3%， 低于1月份预测的 2.7%， 这是世界银行一系列下调预测的最新的一次。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表示，这是17年来除了全球经济衰退之外最疲弱的表现。法新社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的大面积关税导致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并且影响经济前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美两国官员星期二晚间在伦敦就缓和贸易战继续他们第二天的会谈，谈判主要围绕中国稀土矿物出口展开。美国政府传要求乌克兰拒绝中国参与战后的稀土市场。法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规范快时尚行业，制裁相关公司和禁止相关广告。法案针对的是中国电商巨头西音。波兰当选总统纳夫罗茨基明确表态，目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伊朗和美国本周仍将就棘手的伊朗核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谈判议题围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换取解除正在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导播 Mash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是主持人安东尼，Au revoir。